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冯涛弟兄。
好，感谢神，我们圣餐的圣礼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需要回到主日学当中的年轻人此刻可以回到主日学当中。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圣经的话语。那么如果一直固定的规律的在主日来到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我们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每一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都是来思想马太福音啊，我们是顺着章节来一直这样来查考来思想。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的26章。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正好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样设立圣餐的，而今天也是我们一个领圣餐的日子啊，我相信这是有圣灵奇妙的带领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到30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感谢神，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创世以先你就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有哪一个人我们来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是你在拣选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每一个人不过都是尘土所造，主啊，我们来源于土，我们也必然归回于土。主啊，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身上有你美好的旨意，有你美好的计划。主啊，你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能够得蒙拯救，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主啊，我们仅仅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这代价乃是永生的神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亲自付出的。主啊，这极重的代价，这神的羔羊上帝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来赎买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此刻带领我们，让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所有这被耶稣的血所洁净所赎回的人，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全新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在神心中的地位，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在这地上余下的日子，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是荣耀上帝的生命，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所以也被人称为最后的晚餐。那么在这逾越节的晚餐当中，主耶稣 设立了圣餐，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个晚餐是算的以色列人的传统，在每个逾越节他们要在这里啊，我们能不能退回去啊？这个好像没有用啊。不退啊，退到上面的经文吕号啊，对啊，不好意思啊，我暂停一下，我把这个检查一下，这个还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也就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那最后的晚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那么这个晚餐呢，是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明天会被送上刑场，如果我们的明天会告别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地上，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有机会吃最后一顿晚餐，我们会选择跟谁一起吃？我们可能会想跟我的亲人，跟我的孩子，跟我的父母，跟我生命中最爱最爱的人吃这最后的晚餐。但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是跟谁一起吃呢？跟他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在这地上最爱的人。今天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你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当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餐饭，主耶稣跟他在这世上最爱的人一起来吃这最后一餐饭。所以这一个晚餐跟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很大的不同。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吃的晚餐跟谁在一起吃？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丈夫。在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没有外人，没有别人，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但是在上帝所设立的圣餐当中，全是外人，全是与本来与神无分无关的人，全是罪人，全是本来根本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但是这样的一群人跟上帝在一起，跟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一起，一起来吃着最后的晚餐。所以我们会看见圣餐何等何等的美，何等何等的荣耀。圣餐远远超越啊以色列人按他们的传统所领受的逾越节的晚餐。圣餐是真正的让人可以尝到天上的味道的晚餐啊。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今天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真正的可以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那我们来思想圣餐的意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经文，尤其是旧约的经文来看一下，那么以色列人所领受的逾越节的晚餐的来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第14节。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第14节，第一节起。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是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在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进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逾越节的来历，更是告诉我们逾越节的晚餐啊的意义。那么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在这四百年当中，埃及人啊，埃及的法老王苦待他们，啊，上帝就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哭，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法老王心里刚硬，啊，以色列由埃及人抵挡悖逆神，那么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先知摩西的话，他们不让他们的奴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上帝就在埃及地降下十灾。那么到第十灾过去之后呢，法老王终于啊，刚硬的法老终于那个时候降服下来，那么许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在上帝即将要在埃及全地要降下第十灾的时候，在这之前，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那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很快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那灭命之灾。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人的长子，包括牲畜当中一切所投生的，在埃及全地都要被击杀，这一灾就要降临了。那么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去告诉以色列人该怎样逃避这样的可怕的一灾呢？那么就要取一只小的羊羔，把它杀了，把它的血抹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面。那么当上帝灭命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不是看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埃及人，不是的啊，他那个时候也不是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那个时候也不是看谁是黑人谁是白人，谁是美国人谁是中国人，都不看。他看什么？只看谁家门口有羔羊的血，只看这一个记号啊。当然他也不是看谁是聪明人谁是笨人，谁是哇有五千两恩赐的，谁是只有一两恩赐的，上帝都不看这些， 那个时候上帝灭命的使者只看一件事情，谁家的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有羔羊的血。如果有羔羊的血，上帝灭命的使者就越过这家，越过这家，就进入到那些没有羔羊血所遮盖的家庭当中，击杀他们家中投生的。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逾越就是越过，越过。上帝为什么会越过呢？因为那一家他门框和门楣上有羔羊的血。其实这告诉我们，唯一得救的是什么？是羔羊的血。唯一我们靠着得救的是羔羊的血。上帝不看别的，就像我刚才列举了那些，我们今天人看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看啊，我身上啊，我是多么优秀的人，我是多么聪明的人，我是多么成功的人啊，上帝一定爱我，上帝不会把我丢到地狱里去的。不是这样的，上帝不看我们多么聪明，上帝不看我们多么优秀，上帝不看我们在这地上积累了多少财富、名利、地位，上帝都不看，上帝只看我们身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啊。那么当年的以色列人啊，在逾越节的晚上啊，取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啊，把它杀了，把它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还要吃羔羊的肉啊，因为他们就在这一天晚上，他们就要离开埃及，马上就要上路了。那么羔羊的肉加添他们的力量，羔羊的肉带领他们走上一条新的路，摆脱啊，在法老手下做奴隶的日子。那么上帝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这个逾越的晚餐。所以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犹太人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一定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目的就是一件事情，纪念神带领我们的祖先，带领我们的先辈离开了埃及。所以同样的，逾越节的晚餐的中心是什么？是上帝的作为，纪念上帝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12章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逾越节的晚餐是关乎上帝的作为，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啊，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就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己啊，主耶稣基督更是告诉他的门徒，这掰开的饼就是他的身体啊，就像当年那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啊，主耶稣说啊，他的血就是新约啊，他的血可以洗净赦免世人的罪啊，就像当年羔羊的血被涂抹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面，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在司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第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司洗约翰被圣灵感动，司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上帝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成为上帝的羔羊，或者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要做什么呢？除去世人罪孽。怎样除去世人罪孽？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洁净世人的罪孽，赦免，让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所以圣经的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洗净人的罪，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生命中的罪。那么我们今天对耶稣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期望耶稣给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啊，我们每天向上帝祷告，我们到底期望上帝给我们什么？好的前途，在这个世界上更大的成功， 希望上帝给我我心里一直想要但是又没有的东西，海边的度假别墅，我们到底期望什么？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他只做一件事情。当然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很，当然也做其他很多事情，医治人的病，让饥渴的人，让饥饿的人可以吃饼得饱，赶出医治人的病，赶出人身上的鬼，耶稣做很多事情，但是耶稣做这所有的事情是为了他最终最终的目标，他最终的目标是在十字架上达成的，就是流出他的血洗净世人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正的需要上帝，你说上帝啊我需要你，上帝我要你，我们要上帝为什么需要他？不是想让上帝给我们我们在这地上一切我们想要但得不到的东西，而是要上帝你来洗净我的罪，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无法拯救自己，我自己无法洁净自己，上帝啊，我愿你的羔羊，我愿你的独生爱子的血来洁净我。这是一个需要上帝的人，我们需要上帝来洁净我，来洗净我的罪啊，我们不是要上帝来做我的奴隶听我的吩咐，我要上帝来做我的救主来拯救我，因为我无法拯救自己，我现在最终无法自拔。而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神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羔羊，无罪的羔羊，就像逾越节的羔羊是无瑕疵的，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一切需要上帝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流出他的血洁净我们，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成了，他救赎的大功成就了，他的血流出来了，一切信靠他的人靠着他的血罪得赦免。正如他来到世界上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完成了，他的血可以除尽世人的罪孽。所以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那被杀的羔羊是预表新约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上帝的羔羊，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但是只是预表，只是预表。那么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确实是保守那一天晚上所有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的家庭，门框上的以色列人，他们逃避上帝灭命使者的这个刑罚，逃避了，但是只是在那一天晚上，只是在那一次。如果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知道那天晚上离开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了门框上面，他们家庭得蒙保守，他们的长子没有被灭命的使者击杀，他们离开了。但是后来那一代的人，他们在旷野最终怎么样呢？仍然灭亡了，仍然灭亡了。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跟从摩西的带领，但他们一再的悖逆神，一再的犯罪，一再的试探神，结果怎么样？他们还是没有逃避上帝的审判，他们在旷野依然灭亡。就那一代人，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呢？全是新一代人，就是在旷野中出生的人，不是在埃及地出生的。从埃及地出生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部灭亡，除了约书亚和加勒，然后带领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所以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那个逾越节羔羊的血为什么就不能保守这一代以色列人，让他永远的逃避这个死亡呢？永远的逃避神的审判呢？为什么只是那一次呢？因为那一个羔羊不是真正的拯救，他只是预表，他只是预表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那个羔羊的血是不能洗人的罪的，人还是活在罪中。圣经告诉我们，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人一定会死，这是无法逃避的。那么那个羔羊的血只是在那一次保守以色列人，但是不能洗净他们身上的罪。所以呢，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血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九节，罗马书五章九节起，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这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耶稣的血不像旧约啊，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被杀羔羊的血，耶稣的血不是一次拯救世人，耶稣的血是永远拯救信靠他的人，永远永远拯救信靠他的人。耶稣的血除去神的愤怒，耶稣的血让我们凭着他的血可以罪得洁净，可以被神所称义。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凡信靠他的永远不死，凡信靠他的永远不知饥渴。所以耶稣可以宣告啊，他是生命的粮，给人带来真正的生命。所以旧约的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耶稣，但是跟主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旧约的逾越节羔羊只是在那逾越节的晚上，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拯救了以色列人，而以后呢，以色列人依然活在罪中。但是耶稣所设立的圣餐，耶稣说这饼就代表他的身体，这血就代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这个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是只拯救我们这一个晚上，不是拯救我们这一次，而是永远除去我们的罪，永远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被上帝所称义。犹太人在逾越节晚餐要吃羔羊的肉，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圣餐，主耶稣说这饼就代表他的身体。我们知道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这饼也就是神羔羊的肉啊，也就是耶稣的身体。好，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第二个人讲过这样的话，没有。不管人有多么大的想象力啊，不管人的思维，我们常常觉得啊，我们的思维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人的思维，人的想象是非常渺小，非常狭隘的，啊，是被时空所限制的。没有一个血肉的人能够讲出像耶稣讲的这样的话，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但是耶稣是这样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永远不渴。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像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的肉以色列人当时吃了，第一次逾越节的晚上羔羊的肉以色列人当时吃了，当他们进入旷野之后，他们一看没有食物，他们又怎么样，又饿了，又埋怨上帝。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不是这样的。那么上帝在旷野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的抱怨，看见以色列人的埋怨，上帝就吃下玛纳，每天吃下玛纳就养活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早上清晨起来出去摘就可以了。但是吃了玛纳的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还是死了，还是灭亡了。但是耶稣说凡到他这里来的，或者是领受他的生命吃他肉的人，永远不再饿了，得着真正的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上帝赐下生命的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永生啊！今天我们非常注重吃什么，对不对 啊，你吃的是不是有机的食物，你吃的是不是干净的食物，你吃的东西会不会让你的血糖变高啊，你吃的东西会不会影响你，我们思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哇做很大的研究啊，就是有时候我到这样的一些朋友家里去吃饭，哎呀真的这个桌上的菜很少不说，就是也不敢放油也不敢放盐啊，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很健康的，一定是很健康的。我们在这上面就是终日思想我怎样能够健康一点，我怎样能够好一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那地上的食物啊它必然会朽坏的，它必然会朽坏，你吃的再有机食物，你吃的再健康再好，你还是会病啊，你身体还是有一天会朽坏。但是主耶稣说我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或者不要过多的纠结在这地上我要吃什么喝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要为那天上的食物永恒的食物生命的粮去劳力啊，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在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他的圣餐与逾越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守旧约的逾越节了，你像我们领圣餐，我们桌上不会有一只真正的羊杀在这个地方，不会有。所以今天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哎，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守逾越节的晚餐，他们有怎样的步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有兴趣很想知道，然后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会说哎，我们也要按他们按以色列人那样第一个步骤做什么，第二个步骤做什么怎么样的摆苦菜，怎么样的去预备，怎么样的把那个面酵要藏起来要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说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不是让我们再回到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晚餐，上帝已经设立了圣餐了。所有今天的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包括几千年来的历史历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他们守的逾越节的晚餐其实都是预表，都是预表新约的圣餐。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得到了圣餐，那是真正好的无比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领受在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吃羔羊的肉，他们把羔羊的血抹在磨煤上面在那个晚上他们确实是蒙逃避了神的审判，但是呢接下来他们还是灭亡了，因为他们的罪没有被洗净。但是在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是这样说，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26节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使罪得赦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与旧约的逾越节的晚餐本质的不同。逾越节的晚餐没有办法让人罪得赦免的，逾越节的晚餐只是让我们纪念神的作为，让我们去盼望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让我们去盼望将来上帝赐下的神的羔羊，不是我从我自家羊圈里去抓一个羔羊来做代表，有一天上帝的羔羊他亲自会来，神会赐下。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晚餐，而新约的圣餐，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餐，是真正让人可以罪得洁净罪得赦免的，人不再活在罪中了，因为罪会带来死亡。所以领受圣餐的人就得着真正的生命的粮。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10章我节选出几节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很长但通过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圣餐的意义。好，希伯来书10章4节起，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0章4节起，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经啊，告诉我们，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无论我们领受多少次逾越节的晚餐，无论我们杀了多少无瑕疵的羔羊，流了多少无瑕疵羔羊的血，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永不能除罪。所以啊，希伯来书十章五节接下来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耶稣讲，基督讲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那些牛羊的祭没有办法真正除人的罪，所以上帝啊，天父上帝，你赐给我身体，让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作为挽回祭的。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做挽回祭。我怎样做挽回祭呢？所以神赐给我一个身体，我可以像羔羊那样被杀死，被处死。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世人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牺牲他自己。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爱，这就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都以为自己很知道什么是爱的，但圣经说我们本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如果不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不信靠他，我们的所谓的爱归根结底不是真实的爱，不是真实的爱。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啊，圣经的那些经文你都可以不用去看了，不用去读了啊，你只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爱就好了，对不对啊？神就是爱，你只要爱嘛，上帝就是要爱，上帝就是教导我们要去爱别人嘛。那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不认识上帝，不看到神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圣经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很多爱都是错的，都是自私的，我们爱那可爱的人，我们对别人好一点是希望别人对我们也好一点，我们对别人好一点是希望别人给我们掌声，给我们称赞。所以以前的法国思想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那种富有的人的慈善呐，他说是最卑鄙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那些人只是为了积累自己的荣耀，他不是真正的去爱别人。耶稣是怎样？耶稣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舍己的，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世人去死的。耶稣心意的中心就是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世人。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这样的爱，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做很多在人看来很好的事情，很善良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真正出于真实的爱。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前两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用香膏来膏主的那个女人，对不对？她把一玉瓶香膏全部打碎了，然后把这价值30两银子的香膏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当时耶稣身边的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你何必这样枉费呢？你可以变卖这个香膏去分给穷人呢。 你可以爱很多很多的人，你为什么把这一切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呢？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要爱上帝呢？爱人呢？啊，为什么你每个礼拜天你要到教会去敬拜神呢？你这礼拜天你到街上去做点好事啊，啊，你这个礼拜天你去真正的去关心一下别人呢，这比你到教会里去敬拜神更有益处啊。啊，为什么要向教会里奉献呢？你如果有一点钱你捐给慈善机构啊，那不更好吗？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不要奉献给慈善机构啊，要奉献哈，但是根本是什么呢？根本人如果不爱上帝，你对人的爱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无非就是为了追逐积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荣耀，传扬自己的名，无非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基督的教会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啊，建了最多的大学，建了最多的医院，很少很少有用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你看这世上很多很多所谓的善人，他们好像也去建大学，也去建医院，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为什么呢？归根结底，人如果不认识神，人的爱是狭隘，人的爱是扭曲的啊。我们再回到圣餐的意义，希伯来书的经文，所有的牛羊的血不能洗净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的罪啊。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是在新约里，我们不是在旧约里啊。感谢神，我们今天领受圣餐，我们不仅仅是领受逾越节的晚餐，感谢神，我们今天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罪得赦免。那么主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上帝为他预备身体，就是为人舍的，就是为人舍的，取代那些牛羊的献祭，那些牛羊的献祭没有用，没有永恒的益处。然后在领受完设立完圣餐之后呢，主耶稣接下来又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29-30，马太福音26:29-30，29节起，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又是说他设立这个晚餐之后，以后他不再跟门徒一起领受了，他说有一天他还会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来享用这晚餐，但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神的国里，在领受这个约的晚餐。然后接下来他们唱着诗就往橄榄山去。他们唱什么诗呢？啊，唱的诗篇118篇，啊，118篇很长，但是他反复重复的一句话就是称颂神，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18篇的21节-24节，21节起，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领完了圣餐之后，门徒们一起来唱这个诗篇的118篇，这是一首欢乐的歌，这是一首喜乐的歌。这首歌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试想一下那一天晚上哈，圣经记载耶稣在这个世上就是临上十字架之前的24小时是最详细的，整本圣经没有记载过任何一天如此的详细。圣经用最多的经文来记载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24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那一个晚上，那一个晚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个晚上门徒们，耶稣一再一次的第三次告诉门徒啊，我要到耶路撒冷，我要被钉死，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啊。 我要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去拦住耶稣，然后门徒们还在一起争论彼此谁为大。耶稣刚刚对他们说他要受死，他要受，但是门徒这个时候还在争论谁为大啊，甚至把自己的母亲搬出来啊，就是啊，我的两个儿子以后哪个要在左边，哪个要在右边。在那天晚上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在那天晚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这时候门徒都忧愁啊。所以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知道为什么门徒都忧愁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出卖耶稣，他们心里很清楚啊，那是唯一的一次门徒对自己心里最诚实的时刻。我可能出卖耶稣，我心里也会有一个犹大啊。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可以思想门徒的心情，经历了极大的波折，极大的冲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一再的刺激他们，一再的挑战他们，耶稣所做的事情一再的颠覆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耶稣甚至为他们洗脚，彼得说你断不可洗我的脚，耶稣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所以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天晚上耶稣告诉门徒我会死去。我们如果是在那个晚上，我们如果是门徒当中的一个，我们心里听到这句话，我们心里会怎么想？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说我们跟你这长时间也没当个官儿什么的，你也没让我，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你是万王之王，你也没让我一个在你左边，我兄弟两个，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我跟你那么长的时间，撇下了渔船，撇下了渔网，撇下了一切所有的啊，包括利未哈，也或者是马太，他本来是收入很高的工作，税吏的工作，撇下来来跟从耶稣，最后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要死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明天怎么办？我们在这里跟从你，我们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为大，能够为首，结果你告诉我不要为大，不要为首，不要做人上人，要做人下人，你要去服侍所有的人。你告诉我，我以前所在你这里所有的期望，所有的追求，所有的梦想，你全部给我颠覆了。你耶稣说我们不像这世上的国，世上的国有臣宰去掌管他们，我们在神的国里是那服侍人的人是最大的，不是在这个世上那个权柄高的人为大，那个拥有强权拥有势力的人为大，不是的，在神的国里是服侍所有的人，是或者说众人之下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伟大的。所以那一天的晚上对门徒们是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那一天的晚上是一个告别的晚上，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以后明天我就上十字架了。那一天的晚上是一个从人看真的是一个绝望的晚上，真的是一个诀别的晚上。所有门徒们跟从耶稣的盼望和期望在那天晚上其实被耶稣全部否定了。你不会当丞相的，你不会为高位的，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啊。那天晚上本来是一个对门徒来说是很绝望的晚上，很看不到希望的晚上，他们付出很大代价，他们撇下一切所跟从的耶稣明天就死了，他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明天怎么办呢？你都不在了，你都死了，你都定在死，我们怎么办呢？是一个绝望和悲伤的晚上，是一场悲剧哈。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最后吃完饭之后怎么样，唱着诗，而这个诗我们刚才看到这首歌是什么？喜乐的歌，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哎，他们在没有忧伤了，没有绝望了，他们在没有在一起彼此争论谁为大了，他们也没有在 在埋怨耶稣，责备耶稣，你丢下我们不管了，没有了，他们在一起欢喜快乐。他说这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或者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门徒的身上，本来在那里争论彼此谁为大，本来在那里说他们都很忧愁，我会不会是犹大，我会不会是出卖主的那一位啊？本来都是这样的，各种个人心理的算计，各种心理的忧虑，本来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后来他们却同心合意的来唱一首喜乐的歌，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的不再是逾越节的晚餐，他们领受的是圣餐的。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他们不再是吃那个羔羊的肉，他们知道他们领受的是救主赐给他们的生命，救主为他们流出的血。我一直很喜欢一首歌哈，一首赞美诗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赞美诗歌，它叫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把歌词它是这样唱的哈。他说：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或者耶稣我到你这里来，然后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我到你这里来。我觉得在那一天的晚上，门徒们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绝望的，本来是黑暗的，本来他们心中跟从耶稣，他们心中的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盼望，我们要做人上人，我们要做为首的，破灭了。他们是忧愁的，他们是对未来充满了恐惧的，他们是活在黑暗当中，那是一个黑暗的晚上。但是呢，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喜乐了，他们开心快乐，他们赞美神。他们本来是彼此猜疑的，彼此增进的，彼此要把对方踩下去，我要做老大的，彼此争论，说本来是这样的。结果后来圣经说什么？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唱喜乐的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从这以后，我们会看见门徒们再也没有争论彼此谁为大了。他们脱离了那些忧愁，脱离了恐惧，脱离了那些黑暗，他们得到自由释放。然后这首歌还唱到什么呢？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耶稣我要到你这里来。以前的门徒们都是很骄傲的人，都是很骄傲的。有的门徒把这个骄傲藏在心里，有的门徒把这个骄傲表达出来，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当这个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领两个儿子到耶稣这里来问，我的两个儿子以后一个要在你左边，一个要在你右边，圣经特别说周围的门徒怎样的，都很愤怒，都很气愤。他为什么气愤呢？因为都不服气呀，都觉得自己应该是当老大的，都是这样的。对，以前都是狂傲，都是充满血气的。但是有一个时刻说，我要脱离这狂傲，我要甚至怎样呢？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提。所以这就是在圣餐第一个圣餐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这些门徒脱离了愁苦，脱离了黑暗，脱离了绝望，脱离了自己的狂傲，自己的血气，他们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喜乐。哪怕那是一个在人看来很黑暗很绝望的晚上，但是他们在那个晚上他们歌唱所以在圣经的约伯记曾经用一个词来描绘上帝，他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使人夜间歌唱的上帝。上帝是使人夜间歌唱的，在最漆黑的夜晚，你看不到一点亮光，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你明天怎么办，最漆黑的夜晚上帝可以让你歌唱。所以门徒们就是这样，在那个最漆黑的夜晚，他们最后一起来歌唱。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救主来了，他们的救主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流血，他们的救主的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从此以后，他们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们就不在罪中了。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餐只是让我们预先尝一下以后在神的国里欢聚的日子，就这个地上的圣餐就是让我们预先尝一下以后在神的国里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在一起，永远欢聚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领受的圣餐也是这样的，让我们预尝以后在天上荣耀的滋味，天恩的滋味。那么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说在那里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耶稣说这一天一定会来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神的国里再在一起欢聚，再在一起领受这天国的盛宴。那么今天在这地上所领受的圣餐是预表那个日子，耶稣说那一天一定会来。为什么会来？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做的保证的。耶稣说我的血就是新约，就是新约的凭证。今天很多人立出约定的时候啊，说啊，我凭什么？凭我银行的存款你就放心吧，啊，凭我的聪明智慧你就放心吧。耶稣与人所立的约说有一天神要做人的神，人要做神的神，啊，对不起，人要做神的子民，神与人在一起永远的欢聚。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做的凭证，你可以相信他，这是一定成就的。所以门徒们，接下来圣经说门徒们就开始唱歌了，就开始唱歌了。还忧愁什么？还绝望什么？还痛苦什么？还互相争计斗争干什么？因为主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约，那一天一定会来。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上帝，我们每个人在世上，你可能也有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刻，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在你黑暗当中，在你绝望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到底有什么能够真正让你在夜间歌唱的？到底有什么可以让你不再愁苦，不再绝望，不再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到底有什么？只有耶稣的血，只有耶稣的血，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因为他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可以赐给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任何地方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安慰，我们只会重复的活在罪中，活在黑暗当中，得到片刻的快乐，马上又绝望，又失望，又灰心，发现一切无非就是愁苦的愁苦，虚空的虚空。但是愿意我们在圣餐当中特别来思想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所说的话，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这里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可以被他的血所洁净，我们得到生命真正的粮食，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因为主用他的血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立了一个约定。这约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够守的，这约是耶稣基督的血做凭证的，是牢不可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感谢你更是赐下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 我们更是看到我们的出路，我们的拯救乃是单单的出于神的恩典。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旧约的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只要房子上面门框上面涂了羔羊血的，就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就得米拯救。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愿意得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犯罪得罪神的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无法靠我们自己来让我们自己能够得蒙拯救的人，我们需要你来拯救我们。主啊，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持守。主啊，让我们不认识，如果到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愿圣灵你把我们挽回，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只有在那里才有唯一的拯救。主啊，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夜晚，我们经历怎样的恐惧，我们心里经历怎样的挣扎，我们对未来是怎样的无助怎样的无能为力，主啊，愿你让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主啊，你让我们可以摆脱这一切罪的残累，黑暗的权势，带领我们进入光明。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